欢迎收听微光中的北极星，准备好从这里跟我一起进入微光猫宇宙。嗨，我是微光中的猫 Claire， 欢迎回到微光中的北极星。我们真的已经有好久好久的时间没有在空中相会了。其实呢，我在 Instagram 常常收到很多听众的讯息，那有些人甚至是在今年，就是2023年才认识我的节目的，就从各种地方。那因为我在过去停更的这将近两年的时间呢，还是有持续在教学，还是有持续在偶尔的去接受其他节目的访谈。那所以呢，就会有一些比较晚认识我的人就跑到微光中的北极星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反复的收听，然后听说呢我的有一些听众甚至是微光中的北极星所有的节目啊都已经十刷或是二十刷，就是已经听了无数多次，都是几十次以上，每个节目都听了非常多次。那我每次听到有人这样跟我分享，还有就是我过去的节目到底对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有甚至有一些人啊，他们在听了我的节目之后对他的人生产生了一些启发跟一些推进。那我每次听到大家这种分享这些故事，我其实心里很感动。我常常都会觉得说，哇，这样子就不枉费，不枉费我在过去就是曾经在那种深夜里在深夜里独自录音，可能天气很冷，可能天气很热，有些时候呢甚至是比如说邻居很吵正在装潢，那我就没有办法在白天录音。所以呢，就是在我记得在两三年前，其实我有点忘记我的隔音舱到底是什么时候买的，应该是三年前，就是在我家的客厅啊，我买了一个隔音舱。那这个隔音舱大概20万左右，它就是一个小型的录音室的感觉，它可以去降低环境中的那种噪音分贝。那我关在隔音舱里面的时候，就无形当中可以隔绝外面的噪音，所以有的时候白天遇到邻居的房子正在装潢，那晚上又遇到另外一栋的邻居在喧哗，就变得我没有时间可以录音了。所以呢，就是有了隔音舱之后啊，就终于比较解决了我的这个问题。总之呢，我都还记得在微光中的北极星在早期啊，我就为了录音这件事情啊，就已经煞费苦心。后来一直到最近这一段停更的时间啊，就听到有一些人告诉我说，哎，这些历史节目对他们造成了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影响，甚至是同一集节目会对不同的人造成不同的影响。有些人听了同样的这个节目啊，他感觉是疗愈的，然后有一些人是被激励的，然后有些人甚至会产生一些我在节目里面我记得我内容好像没有讲到的一些想法。但我觉得很棒，因为这代表是我过去录的这些节目啊，跟每个人的潜意识可能都产生一些共振。这个就是灵感的启发，就是我不能说那些想法是我带给大家的，但是可能在我的分享里面，就有些人在听我的节目的时候，他的潜意识也会自动在运作，所以呢，就会结合他的人生的经验或是他的个人的观点，然后就会产生一些碰撞。我觉得这种感觉也很棒，所以在听了这些分享之后，我就觉得说，哇，在那些还没有隔音舱的时候的内心煎熬，然后为了要录音只好在半夜熬夜，然后呢还要后制，然后还要写稿，还要准备内容，然后我也曾经菜过，我也曾经懵懂无知过，然后这样摸索过来的。可是呢，我现在觉得回头看就是过去历史的这三十几集节目，我觉得真的好值得哦。就是我过去曾经有觉得说好累，天哪，我光是写稿就要花这么久的时间，然后要录音有时候又录不好，然后就要重复的录，甚至有时候会没有录到，然后这时候又只能够再赶快想办法再重录。那这一路走来呢，就有很多的心路历程。那反而是在这将近两年的停更时间里面，就是慢慢的 就让我看到这种过去曾经累积出来的这些努力，其实真的每一步都没有白费，我觉得真的很棒。所以呢，在这里我真的要好好的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听众，不离不弃，到现在还没有取消订阅，还在这里原地等我的这些人，哇，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我觉得我真的后面有机会想要来办线上的 live podcast， 就是呢广邀我的听众可以来参与我的录音，也许我们可以来办 Q&A， 就很像线上同乐会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交流，那我就可以把跟大家在一起碰撞跟互动的这个过程，可以把它变成比如说好几集的节目，或者变成一些就把它剪成小片段的花絮，就是一种让大家来参与我的节目，就像我过去的节目参与了每一个人的人生的这种感觉。所以呢，我有这样的想法。那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要交代一下，为什么我停更了这么久。其实呢，这个停更真的是不在预期中的。我刚刚在录音之前看了一下，就是我的最后一集节目，就是停更之前的最后一集节目，是停留在2022年的2月。那现在的时间呢，我现在录音的时间是2023年的11月。所以呢，真的已经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那当我想到两年这个数字的时候，我真的是吓了一跳，因为太久了，太久了。那这个停更呢，真的不在预期当中。真的只能够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完完全全计划赶不上变化。那我来讲一讲2022年发生什么事好了。因为我在二月的时候更新了停更之前的最后一集节目嘛，那一段时间因为我还在养伤，然后再加上我一直都一个人生活嘛，然后单身的生活，然后一个人住，然后一个人非常的自由，可以做好多好多好多事情。可是相对来说呢，它也是一个缺点，就是从我爸爸倒下了，家里有事情，然后到我受伤，然后一路走到现在，你可以说人生的风雨全部都是自己扛，就自己一个人扛。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比如说在伴侣关系里面，你可能是就有时候可以很脆弱，可以很弱小，就你不需要永远都那么强，你会有人可以安慰你，有人可以接住你。但是呢，像我这种就是一直都一个人，然后所有事情都自己扛，慢慢的就会忘记那种也会被别人摸摸头，也会被抱抱，然后也会被秀秀跟呼呼的感觉，完全忘记了。以前可能是我的父母亲会对我这么做，可是现在他们已经老到需要我照顾，他们反而比较需要我的秀秀跟呼呼，所以呢就会变成我好像变成一个女子汉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在心里面有一些压抑，是我自己本人没有第一时间就发现的，他通常会到很后面的时候才会在某一个缝隙里面展现出来。那所以呢，就是在照顾家里那段时间，那我一心只想安顿好我的家人，因为对我来说那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嘛。那结果就是积压的情绪太深了，太多了，所以呢就直接就呈现在我身体的健康上，所以那时候就受伤了，就是我从关节炎开始，然后到严重的肌肉拉伤，然后到肌肉粘连，就这整个过程很辛苦，就是我竟然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完全的康复。所以呢，其实在大概去年二月，就是在我的停更前最后一集节目上架那个时候，那前后左右的时间，我右边肩膀的粘连才终于完全的拉开。可是拉开之后，我的身体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复原，就它会就会有一段时间我的身体是需要校正平常比如说使用肌肉的方式，还有就是我的身体会有那种代偿现象，所以呢它在校正的过程当中，那个代偿变来变去，一直在调整，所以我就变成可能一些很简单很小的动作，我的身体莫名其妙在某一些地方它就是会抽筋的，然后就是一种我从来没有在这个部位抽过筋的感觉，所以 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是要花心思好好照顾我的身体，那我也可以体会这种感觉，因为那就像我们的心嘛，就当我们的心是需要被接住的时候，我们会有情绪，我们会有脆弱，然后我们在开心的时候会想要跟一些信任的人分享，就这种感觉。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身体它很无声，它没有声音，它是沉默的，但它也会需要我们的嗅嗅呼呼抱抱跟被接住。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让自己过劳的，过度操劳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不会说话，所以我们就没有聆听它的声音，然后最后它就会不舒服给你看，就是你怎么对它，它有一天就会怎么对你。那我在受伤那段期间啊，就体会到了这件事情。所以去年二月詹妮完全拉开之后，我又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去做身体的整个骨骼的复位，还有就是身体的每一个肌群的位置，还有发力方式的校正，然后呢重新调整自己的作息，重新调整好多好多的事情。那包含呢我在去年三月，就是农历年过完之后啊，我就决定我要认真的减脂，就减体脂，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身体是很容易发炎的，毕竟之前受伤，所以我在受伤之前啊是有游泳跟重训的习惯，但是受伤这三年的时间真的是靠吃老本，就是我过去曾经有锻炼过的那个肌肉，幸好有这个肌肉记忆，幸好我那时候有练这个肌肉，不然我受伤的时候我会变得更脆弱，因为我的身体没有经过锻炼。就一直到今年三月啊，我整个减掉了大概7公斤的体重，而且里面几乎减的都是体脂，所以我看起来整个人小了好几号，就是终于又回到我原本的体态。那这个就是我三年时间受伤没有办法好好运动累积出来的状况，然后呢体脂过高又会造成我身体的发炎，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好好去运动，因为我的身体就是一个失衡的状态嘛，所以呢当他的那个肌肉骨骼都不在对的位置，发力方式也没有办法正常，我做什么运动其实都很危险，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复健型的运动，这还要顾到超级多东西，所以我花了好多时间去重新认识我自己的身体，我的健康，然后重新去学习要怎么样照顾我自己。那包含就是我过去曾经学会照顾我自己的心，那这过去的这三年时间就是在学会照顾我自己的身体，所以我觉得我的身体真的是我的一个好伙伴，就是真的我们做到了身心灵的平衡，就你不可能偏废身心灵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的，这是我过去这三年的体会。那在去年就是当我三年一拉开，我就立刻迫不及待，然后就决定我要认真的减脂，因为我知道体脂过高我身体就会容易发炎，那开始在就是当时开始在诱发一些荨麻疹的现象，所以呢就是我决定我真的要认真的减脂。那颜值是其次，颜值虽然很重要，但颜值真的是其次，就对我来说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就三月开始减脂。那减脂这件事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因为我那时候决定要开始减体脂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就是比如说假设我想要减掉10公斤，然后假设我的体脂我想要减掉10%，那它不可能是一蹴可及的，就是我不可能在比如说一个月的时间或是两个月的时间就办到这件事，因为我非常清楚知道以我自己的条件跟状况来说，如果我当时办到什么一两个月就可以达标的话，那一定是不健康的减重方式，所以我决定我要找到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然后是符合我的生活作息的，是我会喜欢的，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学会自己煮饭，我就开始变得比较少叫外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练习去习惯一个属于我的适合我的一种健康的饮食方式，然后我就发现说诶，到比如说到现在啊，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嘛，我就发现说我的身体会 自动的让我知道今天要吃什么。我还是可以叫外送，我还是可以跟朋友或是我的学生出去外面聚餐，那个完全不影响，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回到我的日常生活里面，日常的每一天，我就回到那个已经调整过来的饮食的习惯，那我就发现在这种状态底下真的不太会胖，就是它让我的身体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了。所以我就去看我的体重数据啊，体脂的数据，除非遇到生理期会水肿，不然的话呢，要么就会瘦一点点，要不然的话就是持平，但它不会再，这个数字不会再上去，那我就知道我又找到平衡了。所以接下来就是在今年，那我就可以开始去运动。所以比如说像是我在这几个月开始器械式皮拉提斯，然后在家里也有进行一些深层核心肌群的训练，然后还有一些很简单的，比如说像是我在刷牙洗脸的时候啊，那我就可以有意识的卷腹，还有就是夹臀夹大腿这类的。然后在等电梯的时候或者等车的时候，那我可以把双手反扣在我的背后，那我就可以夹背。那真的养成这种习惯啊，身体的线条它就是会很快的告诉你，哎，你做对了一件事。好，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从去年三月开始就是跟自己的身体好好的相处。然后呢，我的过去这一年多真的发生超级超级超级多的事情。那我在去年的一月，我那时候就有想好了，就是我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是更积极的去启动自己的事业上的反脆弱工程。我会这样想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过去三年的疫情啊，让我观察到很多事，所以也对我造成了某一些影响。那我就在想，就是有一些产业它在疫情期间那它受到很大的影响，可是有一些产业反而是因为疫情而欣欣向荣。那现在可以说是疫情已经趋近尾声，然后慢慢的口罩解封，边境解封，然后大家又恢复了可以出国旅行的这种状态。我就在想，这其实是另一个篇章的开始，就是呢，从疫情这种极度的封闭，然后到疫情开放之后，我觉得物极必反。所以呢，果不其然，就是你可以看到各个产业别又在大洗牌了。还有就是人们的行为模式也跟着有改变，就大家现在更倾向喜欢一些实体的交流，就迫不及待想要走出去，就闷在家里闷久了的这种感觉。那我在很早的时候就体会到这件事情，就是脆弱这件事。因为在疫情期间呢，真的有一些公司或是一些产业他们在进行反脆弱的行动，那我就觉得说，哦，这个观念很好。然后我就开始去检查，就是我在受伤的这段期间，我也对我自己的一些脆弱面，就事业运作上面脆弱面有了深刻的体会。那我就会重新的去规划我的整个事业的蓝图，然后去补强那些很像是掌控权不在自己手上的那些部分。然后呢，我就对我自己的事业还有就是我的整体人生和生活的样貌有了一个新的看法。好，那去年初我原本有买一个一对一的高单价的教练的方案，那后来我并没有完成它，真的是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其实呢，这个方案我觉得是很棒的，因为我在里面学到了我想要的东西。而且我在跑第一轮的时候，我本来就认为就是这一次只是试营运，就试跑一遍，我就会知道，就是我亲自动手做一遍，而且我是空杯心态，就是教练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所以呢，我是在里面去体会每一个运作环节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那至于最后这个方案为什么没有完成呢？原因是因为这个方案它应该是要在2022年的6月或是7月要把它完成，但是呢，就是我在5月的时候然后接受了女子健心师佩佩的专访，结果没有想到啊，就很受欢迎。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就我已经在准备6月的催眠证照班的报名，但是我就没有想到的是，就我在女子健心师的节目 上架之后的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我的 Instagram 的粉丝数暴增了1000人。然后呢，我每天的私讯都回不完，超级超级多的私讯。我每天的私讯啊，都是20-30封起跳。然后呢，这20-30封我都不敢在白天的时候回复，我都是在半夜，就是半夜凌晨什么3-4点那种时间才在回讯息。那这样在线的人会比较少嘛，那我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把私讯消化完。但是我也同时发现，就是隔天早上睡醒的时候，我仿佛昨天半夜没有回过这些私讯，就是我的私讯的数量是比前一天晚上更多的。所以我每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就是每天都是20-40封的私讯量这样在跑。其实如果以一天的回复讯息量来说，我每天回的讯息量在那个时候，在那段时期应该至少有将近100则，就是在每天都要回的讯息里面。然后呢，那个时候又刚好遇到6月的催眠征召班正在招生嘛，那一班就真的是爆班。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公司的金流额度给刷爆了。那刷爆了之后呢，就变成我没有办法用信用卡收款嘛，就很多同学是刷卡失败的。然后呢，金流那边呢就有点找我麻烦，因为他就觉得我的刷卡的那个额度啊突然变得异常，就是我想要跟他申请调高额度，可是他要求我要提供很多很多的文件资料，所以呢就变成我在那段时间里面啊，我要加好多的班，我已经没有时间睡觉了，我有回不完的私讯，然后就是我有做不完的金流那边要求我提供的文件啊、单据啊这些证明，然后真的有好多事情要做。我记得那段时间就是我每天都是见天亮累倒去睡觉，我甚至委屈到就是一面在整理那个金流要求提交的资料，一面很委屈在凌晨4点还是5点那种时间默默的掉眼泪，就是我已经过度工作，而且社群平台然后招生的状况，然后还有就是金流那边三面夹击，所以就变成我完全没有办法去顾到我在1月买的那个1对1的方案。再加上我的教练那时候他就看我的状况，他就觉得说不如我们就还是先放下吧，因为如果按照他的评估，如果我那时候啊真的去跑这个方案，就其实那个方案我已经差不多做好了，就基本上差不多做好，只差上广告而已。所以呢，那个时候我的教练就觉得哇，你这上广告之后你大概真的不用睡了，就是真的太疯狂了，那时候的疯狂的状况。所以呢，6月班带完之后我真的好想休息，因为我真的在那段时间啊被超爆了，就真的是一种好累好累好累的感觉。所以你看哦，在2月更新了停更前最后一集节目，然后一直到后面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真的就是完全没有余力可以去顾 podcast 的这件事，虽然它一直在我的心上，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有那个动力再重新回到 podcast 上面，我就真的只想休息而已。所以呢，就是在去年的7、8月，就是我6、7月带6月催眠征召班嘛，然后大概是8月开始，我就开始在重新计划我自己，因为整个2022年对我来说完全失控。就它完全不是在我的计划里面，它完全不在我计划里，然后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同时出现在2022年里面，包含就是我的私领域也产生突如其来的转变。总之呢，在2022年的上半年，就是1月到6月，在这里呢就是发生了一连串的一个转变，它可以说是一个序幕。然后在下半年，就是7月到12月这段期间呢，它就不再是事业上面突如其来的转变，它是我的私领域发生了突如其来的转变。那因为这个是跟我的私领域有关系，所以在这里我就先不跟大家分享太多，因为里面真的有太多隐私的事情了。那总之呢，它就造成了我的私领域就是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现在就不再是一个人住，有家人跟我一起住，那我的整个作息就会变得跟我过去很不一样。我要顾的事情，还有我的责任，还有就是一个人住跟有家人同住 真的就是你的整个作息状况、工作状况、生活的状况都不一样，因为你要容纳另外一个人他的需求，然后有的时候会有情绪，然后有的时候会有紧迫，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起想要做些什么的感觉。那我其实觉得这个变化对我来说是开心的，就我真的非常的开心，因为我在这个私领域的变化之前啊，我没有想到过还会有这种很像家的感觉。好，并不是说我跟家人关系疏离哦，并不是，而是就是一种家庭的感觉。因为我从高中毕业之后，我就一直都住在外面，就一直都住在外面，没有再住回家里过了。所以我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年的时间，就从我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已经不再有那一种跟家人是真的定居在同一个房子里面的这种感觉，已经超级久超级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但是呢，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就对我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心里面会有一个特别温暖跟特别安定的感觉。对，所以呢，总之就是我的私领域产生了一些转变，然后我的作息产生了一些转变，我的工作产生一些调整。那像我刚刚有讲到我更积极的启动反脆弱工程嘛，所以在去年的大概是十月左右，家人就搬过来跟我一起住。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在看待我的整个事业蓝图的时候的格局跟看法，就跟2021年年底到2022年上半年这段时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知道我想要的东西跟过去不再一样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因为爱，所以心里面会更有一种责任感。所以我在今年我就决定催眠证照班要减到一年最多只有开一班。所以我在前不久，我刚结束了今年就2023年的第三班的催眠证照班。那我在2024年会开班的时间大概会是在暑假，就是七月八月这个时间。那但是正式的日期还没有定下来，因为我现在正在规划全年度的计划表，那我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所以呢现在还在一件一件来，我还没有排到详细的日期。但是从明年开始，我的证照班一年就只会开一班，可是并不是说以后都会固定在七八月这个时间。但是呢2024年因为有特殊的需求，所以会特别的办在七月跟八月。那么另外还有一些事情，就是在前两个星期吧，就是我终于又回到了我在台北东区的催眠办公室。它是一个实体办公室，坐落在一个我觉得地点非常好的商务中心里面。所以我即将要开始重新接受个案的预约，但是我没有再接受远距催眠的个案，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实体催眠。虽然拥有远距催眠的能力，而且我的学生都拥有远距催眠的能力，但是呢相较之下，我还是喜欢可以跟我的个案见到面。所以呢，以我自己的运作来说的话，我就会希望还是以实体催眠为主。那但是呢，就是我现在暂时，因为才刚准备好这个办公室嘛，我能够做催眠的时间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多，因为我想要做的事情真的还太多了。所以目前的话，我只先收我自己催眠证照班结业的催眠师当个案。因为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希望可以优先帮助催眠师。那如果我帮催眠师们把他们的内在状态调整好了，然后陪他们走一段他们内在转变的旅程，那他们在他们的催眠工作上面会更有体会，更有收获，于是他们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个案。所以呢，我的出发点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我现在接个案啊，完全不是为了赚钱，完全不是。我现在接个案，原因是因为我非常想要回到第一线，就是我想要让我的经验值可以继续往上累积。因为我很清楚一件事，任何催眠师，我觉得应该任何一个专业领域的老师应该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当你停止待在第一线的时候，你的经验就停在那里了，就停在那里。所以呢，我在过去暂停个案的原因啊，是因为我受伤，所以呢，我的那个 背部的肌群没有办法支撑我在催眠工作进行中的时候，催眠师的身体常都是前倾的，非常专注在个案身上。那我受伤之后，我的整个背肌没有办法支撑我有那么长的时间是身体往前倾，专注在我的个案身上的。再加上我的身体会很容易抽筋，然后会有一些酸啊，或者麻，或者一些不舒服的状况，它都会影响我注意力。所以我就暂时先停止催眠个案，就当初先休息的原因是这一个。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在第一线做个案，因为在第一线做个案啊，我可以继续见识到很多的灵魂旅程，他的比如说他在面对人生课题的一些破关的关键，真的是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我常在说，我的每个个案都是我的老师。那我在操作催眠的方式啊，是取用超越经验的概念，就是我是放掉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然后去取用个案的就是内在智慧的力量。所以呢，当我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取用我个人经验，而是取用这种大智慧经验的时候，其实我会在里面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好，所以我真的是现在身体复原了，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第一线。然后呢，除了我自己的催眠师学生的预约之外，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会接一些比较高难度的个案，就他的状况真的比较复杂，然后他经不起再重来一次，就是一次催眠必须要让他找到希望，就是这种个案。那我会接这种比较有难度的个案。可是呢，如果说是我觉得我的学生就可以处理的个案的话，我还是会转借给我的学生们去处理。好，所以就目前为止，我对催眠预约的想法是这个样子。那现在的催眠预约呢，还没有设置好。就是我虽然已经开始接了一两个个案，因为刚好个案从其他国家飞过来嘛，那所以我就必须要配合他的行程。那我就有先接了一两个个案，可是呢，实际上就是我自己的催眠预约的前置作业还差一点点，还没有做好，是技术性的问题，我还没有找到办法去解决它。所以呢，催眠预约的办法就是大家要再等我一下，就是要等我一下。那如果说我可以开始我的学生跟复杂个案以外的预约的话，那我也会在 Podcast 或是 Instagram 上面及时的公布这件事情。那总之呢，就是我现在回来啦，那我就利用这个复更的节目多聊一聊，让你可以知道我在过去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的，那在这一期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要开始推出一个微光猫宇宙的计划。那什么是微光猫宇宙计划呢？这就是我决定要建立一个 VVIP 的群组，邀请大家进入我的微光猫宇宙。那这个资格呢很简单，就是只要你是有意愿让自己的内在力量变得更强大的人，而且你想要跟上我 Life 场的直播或是课程的人，都可以加入这个微光猫宇宙。那在这个名单里面的人呢，都可以获得将来我的每一场直播跟课程的第一手消息。那我也有可能会不定期用 email 的形式去分享我的微光猫宇宙里面发生的体会、领悟或是一些新的发现。在同时呢，我也规划了 Q&A 和座谈会，所以微光猫宇宙的 VVIP 也可能会获得能够跟我一对一交谈的机会。那当然了，就是如果我真的手痒很想要搞事情的话，我也会在 VVIP 的群组里面带大家一起玩。那这些都是加入微光猫宇宙之后的特别待遇。那它是一个 email 的群组，我并没有打算要建立任何通讯软体的群，但是呢，就是我们都会用 email 保持联络。那至于呢，就是原创课程的部分，之后呢也只会有 VVIP 收到 Life 场的开课消息。那因为我的计划是这样子的，就是当催眠证照班开始减班，一年只开一班之后，我就会有时间跟心力可以开一系列我的原创的课程，然后把更多重要的事情可以交给大家。所以比如说后面我已经规划好了一些潜意识的金钱议题的课程，然后还有一些好真的要保密真的要保密的一些 原创的课程啊。不过有一个可以先讲，就是我在今年2023年的应该12月吧，或者是在2024年的1月，就是看我这两天排时间的状况，那我会开一个如何以全局意识来规划自己未来一年的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比较特别一点，因为刚好从今年的9月10月开始，我就在规划我的整个微光猫宇宙将来的推动方向。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在看待我的整个事业和我的人生的一些思维跟想法，刚好是我身边有蛮多人他们渴望想知道的。那我就在想，我既然现在都已经在架构我自己了，那我何不把我是怎么样架构这一切的这种基本的观念就是教给大家。所以我打算要用工作坊的形式带大家走一遍这个流程。所以如果你加入微光猫宇宙的这个 email 群组的话呢，那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开课的消息，就 live 场的开课消息。那将来呢，就是我的原创课程都会分成 live 场跟回放场，所以我不打算要什么做投影片，然后慢慢的精美的把它录起来。我打算就是直接开直播课，然后在直播课里面呢，可以跟参加 live 场的同学有及时的互动，然后把这个过程都录起来，之后我会把它上架到我的网站上去做持续的销售。如果你加入微光猫宇宙之后，你就会收到 Live 场开课的第一手消息。那在 Live 课呢，会有特别的优惠价，就感谢大家为这个课程提供集体的能量。将来呢，等到录好的课程上架之后，不管是不是 VVIP 都会恢复到原价，所以它价格就分成 Live 场跟录好的上架版，然后它会有两个不同的价格。所以呢，就是只有加入微光猫宇宙的人有机会可以收到 Live 场的开课消息，这是我给加入微光猫宇宙的人的一份心意。那如果你想加入微光猫宇宙的话，你可以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找到注册连结，只要填入你最常用的 email 并且注册完毕之后，再回到你注册的信箱进行第二次确认。那我们是利用这个再次确认的机制来确认你的 email 有没有填写正确，还有就是确认每一个注册进来的 email 都是真正想要加入微光猫宇宙的人。那在完成第二次的确认之后，你会收到一封欢迎加入微光猫宇宙的 email。 在这封秘密邮件里，我要送你一份 VVIP 的注册礼物，是一个隐藏版的直播录音，跟你分享我在过去是怎么样由内而外的培养我自己。你在这个录音里将会听到我的思维、我的价值观，还有我一路走来的故事。不过呢，在这集节目上架的时候，这个注册礼物有可能还在后制中，要稍微多等一下下哦，因为它的内容真的太丰富了，所以它的时数比较长。那么总之呢，如果你想要加入微光猫宇宙，现在就请快到节目资讯栏里填写你的 email 并且完成注册跟确认吧。好，今天真的非常开心，我又开始重新录微光中的北极星了。我很希望节目复更之后就不会再停更，所以我最近会开始大量的录制一些库存的节目，然后我也启动了一些计划。这个是坏猫催眠师们的秘密计划，是我们内部的一个计划。那很快，我觉得很快会呈现给大家看。那另外呢，就是我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我接受了一些访谈的节目，那我也会把这一些精彩的访谈放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面，将来也会在微光猫宇宙的 email 里面就跟大家分享我最近接受了哪一个节目的访谈，然后收听的连接是什么。所以呢，就是在这集节目的资讯栏里面呢，会有我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在别人的节目里面出没的访谈的连结。那另外呢，就是在微光猫宇宙，我们将来的内容会非常的丰富，就欢迎你的加入，也欢迎你可以推荐你的朋友一起注册进入微光猫宇宙。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有很多很多的分享想要带给大家。 好，总之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好，那在这一集节目的最后的最后，如果你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在你的人生中也发生了一些转折，那欢迎你可以到 Instagram 跟我分享。我的 Instagram 账号是 muiqueen M-U-I-Q-U-E-E-N， 我会很开心能够收到你的私讯。那在不久将来呢，还要展开非常多非常多的计划，那期待有机会可以听到你的故事，然后有机会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在实体相见。好了，今天这集节目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